中國今年年初開始出現奧密克戎 Omicron 疫情之後，持續採取嚴格的清零政策，多地陷入封城。中國前財政部長、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主任劉繼偉在6月16日出席2022鳳凰網財經雲峰會上說，不當封島造成的交通阻斷、產業鏈不能夠接觸、人員不能夠復工等影響是全局性的，很難追責，對經濟產生重大不利影響，所有參與者都受到損害。中國問題專家、台北海洋科技大學副教授吳建中認為，其實中共的統治是仰賴恐嚇和供給兩種方式的，中央下達指令，官員就拼命地必達，所以依照統計局1月到4月的數據顯示，封控措施並不足以影響整體的經濟，但是在生活相關行業上就不同了。吳建中對美國之音是這樣說的，
在一些微观的层面其实影响是非常大的，尤其是像服务业，比如说像旅游啊、住宿啊、消费啊的这些等等，我们看到因为疫情反复的，
他说从微观层面上来看影响却不少的，尤其是服务业，譬如是餐饮、酒店、旅游、网下消费、网下商业等等，甚至是包括珠寶、奢侈品消費等等。從消費面去觀察，由於疫情散播到各省速度遠超想像，導致民眾閉門不出，消費驟降，不單止航空、運輸等只是提供有限度的服務來到減少人群往來，相關旅遊、飯店、餐飲、電影院、零售、賣場等服務業都門可羅帳。吳建中表示，中共以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就足以彌補微觀經濟的損失，所以國民生產總值表現目前不至於太過差，屬於可控的範圍。美國駐中國大使伯恩斯在6月16日在出席華盛頓智庫布魯金斯研究所的活動時表示，他預期中國的新冠病毒大流行清零政策將會一直持續到去2023年年初。前華中師範大學台灣與東亞研究中心研究員、台灣聯合大學助理教授蕭恆忠在接受美國之音的採訪時表示，上海3月底啟動靜物封控，6月1日零時解除靜物，對整個中國都可以稱為是一件大事，咁將會使到中國社會喺經濟與其他層面上嘅危機感浮上台面。佢解釋話：，
我覺得呢，這次上海封城的靜默呢帶來的轉折性意，現在還遠遠看不出來。為什麼呢？因為一般人只談到經濟衝擊，那其實經濟衝擊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已，更大的是另外的一些衝擊。
佢話：，我覺得而家仲睇唔出嚟呢一次靜默帶嚟嘅轉折性意義，一般人只是講到經濟衝擊，其實經濟衝擊是其中一部分，更大的就是另外一些衝擊了。人是靠某種期望、對某一些前景的信心而生存的，群體當中彼此之間有一種信任感，這種信任存在於公民與政府、個人與個人之間，而現在這些紐帶受到了強烈的衝擊，甚至引發了某種危機感，這種衝擊帶來的影響，無論在經濟、政治還是在文化、心理意義上，都是一件很大的事。蕭恆忠認為，隨著時間的推移，這樣的衝擊所引發的效應會更加明顯。中國多個城市推行新冠病毒核酸檢測常態化，但是根據多間中國傳媒的報導，常態化核酸檢測發生很多包括檢測的採樣點經常大排長龍，檢測結果產出過萬、不成比例的防疫成本和不合理的自費要求等問題。據中國交通運輸部6月13日消息， 中国国务院物流保通保畅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警示通报，指出河北、安徽、陕西等地存在疫情防控、通行过度管控、重复核酸检测等问题，这个亦都是首次有地方因这类的问题被警示。中国问题专家、台北海洋科技大学副教授吴建中表示，核酸检测常态化的措施是扰民又浪费金钱，仲会出现防疫疲乏。他说，
但是问题是做核酸的钱从哪里来，还有包括检测到底是不是具有正确性、合格的这个检测人员等等。
他说，常态化核酸检测这项政策面临诸多的挑战，除了钱从哪里来的问题之外，还有检测的正确性、合格检测人员不足，以及隐形成本如作为其他用途的隐患等。在北京不到十日之内就发生了三宗的弊案，发生了包括检测人员资格不符、受检测的人数竟然超过试剂数量等问题。很多人都认为常态化核酸检测是不正常的生活方式，尤其是在国外逐步恢复回常态生活的时候，中国的常态化核酸检测措施严重影响经济生活，增加人民的困扰，而大部分的民众是敢怒不敢言的。吴建中指出，在中国全国多地已经取消了常态化核酸检测，登上微博首页时，网民一面倒地叫好，说几好啊，科学防疫，不要过度防疫，逐步完善，逐步恢复正常生活吧。可见得核酸检测常态化所产生的缺乏效率的问题对大众生活造成的压力之大。除了常态化核酸检测之外，中国亦都在推动落实防疫健康码的统一政策、统一标准、全国互认、一码通行，希望提高民众生活的效率。前华中师范大学台湾与东亚研究中心研究员、台湾联合大学助理教授萧恒忠表示，随着全国推广的核酸检测常态化以及健康码出现了一种马上加码的现象，其所造成的行政冲突与社会成本问题至今尚未解决。他指出，各省政府遵循一地一码原则推出专属健康码，这些健康码无法互认，民众在跨区活动时需要反复申领，并按照行政层级加以使用，以获得通行的资格。萧恒忠是这样讲的。
基本上呢，所谓的马上加码的实施符合了疫情防控的几个政策原则，一个是精细化，一个是地方的属地化管理，以及分级分类差异化的防控。
他说，马上加码的实施是符合疫情防控的精细化、属地化和分级分类差异化防控的政策原则，为地方对跨区域流动人员疫情风险的精准识别提供了解决方案，但亦都导致社会防疫信息被属地分割，成为新的数据藩篱。马上加码的出现并非是昙花一现的，而是贯穿了中国疫情防控的各个阶段，不单止在应急防控阶段凸显它的效能，在当下常态化防控阶段亦都获得延续。萧恒忠以上海五月开始解封之后为例，民众出门就要拿出入证，到每个场所要扫场所码，还要有健康码。在尖峰时刻出现了为了扫码入车站，确实造成生活效率与群众感染的问题。但是他认为，随着中国的治理行动以及政策规定的不断推出，疫情治理成为常态和潜台的问题，疫情应急治理与地方常态经营已经捆绑为一体。萧恒忠说，
那在政策、技术还有资源等多种条件的限定下，这个所谓的马上加码为防疫的主体，也就是各级地方政府，提供了一个行之有效且能够自主控制的解离工具。
在政策、 技術和資源等多種條件限定之下，馬上加碼為防疫主體各級地方政府提供了一個行之有效而且能夠自主控制的解決工具，這個是實現地方防疫績效的保證，在疫情失控的一票否決制壓力之下能否解決，才是地方政府最為關注的。邵恆中認為，即使存在著行政衝突和社會成本等問題，從各地應對疫情反覆的實踐來看，不斷地數碼仍然是地方防疫工具的第一選擇。為了推動經濟回歸正常軌道，確保運行在合理區間，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5月23日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時宣布進一步部署穩經濟一系列的措施，從財政、金融、產業鏈、消費等六個方面推動全年退減稅人民幣2億6400萬元，階段性減徵乘用車購置稅人民幣600億元等33項措施。中國問題專家、台北海洋科技大學副教授吳建中表示，減費降稅就是放水養魚的概念，為了減輕民眾與企業在經歷反覆封控之下的經濟負擔。
所以李克强反复提出了这样的一个减税降费的这种方式，包括了免征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
他说李克强提出了减费降税的措施，包括免征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地方教育附加教育费等，甚至对企业营运所需的水电等实施欠费不停工措施。但是地方政府因为反复实施封控措施，经济大受影响，无力向中央缴纳足够的税收，中央亦都只能够实施减费降税。吴建中指出，地方在清零政策之下所造成的财政负担只能够往后拖延3-5年，足以成为中国经济重组的未爆弹。但是不過，中央更加關心經濟重組可能帶來的治理體系升級。他解釋說，
比如說在整個的這個治理的城市的一個部分裡面來講的話，對中共當然有產業升級的這個機會，包含可以
在城市治理方面都因此會有產業升級的機會，例如轉變為智慧城市、應急準備等。中共在經濟重組中所關心的商機是怎樣以各種新型科技力量更好地服務14億人口的現代社會治理方法，所以中央與地方、官方與民間、國家與社會面臨的問題與解決方案並不同。吳建中指出，由此可見，在清零政策所帶來的經濟內需不振、外部需求無力的情況之下，中國作為世界工廠的地位確實使到外商普遍體會缺乏契約承諾的安全保障。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香玲、法治台北的報導。